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读下今天征道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你大学读的什么专业？我呢，本身是学纺织工程的。纺织工程呢，属于一部分是产品设计，一部分是工程专业的。因此呢，当我进入神学院去读神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会做作业。因为为什么呢？神学院属于文科。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无论你是做写读书报告还是写论文，都要是按照你的引言、你的论点、你的论据、你的结论，还有你的根据从哪儿来，参考资料从哪儿来，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做出来的。所以说呢，缺乏这个训练。当然许多像我学理工科的一样，进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都碰到这样的困难。那么虽然我们每个人他的因着背景的不同，他们都会有着思维模式的不同，或者逻辑性思维或者怎样，但是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千万最重要的是不要抽出一段经文来，一些经文来，就是从这些经文来去讲半天，哦，这个经文对我什么帮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段经文，比如现在我们这段时间是讲罗马书，我们通过这样的讲解，我盼望大家对罗马书要有一个清晰的架构的认识。因为保罗写罗马书就是一篇非常非常严谨的神学论文，非常严谨，不像哥林多后书有许多保罗个人的情感在里面。罗马书就这样很简单，我盼望大家读，我们讲完之后你要对罗马书有很清晰的认识。比如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是引言，引言的重点是什么？引言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福音本着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希利尼人，后是外邦人，啊，上帝的福音要救所有的人，这是引言。从一章的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章二十节，那讲什么？讲的是所有的人都在罪中，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谦不义的人。然后呢，哎，从三章二十节开始，但如今，啊，耶稣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法，所有的人，在最终的人，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的人，上帝预备了一个救法。但如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可以使我们白白的称义，这白白的获得的救恩。那么，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罗马书的核心在哪里？罗马书的核心就是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这核心我们讲了五次，讲那个核心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讲完之后，下边什么？第四章开始什么？第四章开始就是他的论据了，啊，他的论点啊，大家留意，保罗的论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啊！一到十八节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一切人，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到三章二十节讲的是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靠自己都不能得救。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是罗马书的核心，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救赎。然后呢，开始论据，保罗就要举例子了，因为那些犹太人听到这件事情，他们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们都是靠什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靠着割礼得救，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靠什么得救？我们靠着律法得救。所以他们第四章开始就是论据啊，就是请大家留意罗马书一章18-20节讲的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是个铺垫。然后呢，从三章21-26节是核心，讲到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白白的恩典的救赎。四章一开始讲他的论据，什么论据呢？就举例证明了，举例证明，不像我们学理工科的，你要用试验数据，这个不是，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预备的救赎的恩典就是这样来的。好，第四章提到两个人物，大家如果我们刚刚提了1-5节，继续讲下去，第四章出现两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谁？第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人物是谁？是大卫。保罗为什么用开始这样开始？首先，保罗有一点告诉大家，他所阐明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救赎的福音，不是新的，不是新的，而是上在上帝永恒救赎计划里面的。说罗马书1-2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救赎的。啊，保罗首先告诉大家，你看亚伯拉罕、大卫什么时候人？亚伯拉罕、大卫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这些旧约时代的人仍然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而得救。听到这里，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怎么可能？不光犹太人这样相信， 不相信，包括许多基督徒脑海中也有个疑问啊，都说我们靠耶稣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只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那些马上答应，我们就是从这个思维、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说，那生在耶稣之前的人呢？耶稣到现在不过2000年的时间，那现在生在耶稣之前的人呢？啊，保罗告诉我们，无论是生在旧约时代的人，还是生在新约时代的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不变的。那位上帝是不变的，那位上帝的救赎计划也是不变的，他们得救的方法都是相同的。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人、耶稣之前的人，还是耶稣之后的人，我们都是耶稣之后的人，都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来得救。那他说这怎么可能？对，好，这点上我们假如把以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间作为一个坐标的原点，我没有说耶稣降生的时间，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间作为一个坐标的原点，耶稣基督，我们公元大家知道都是公元，是从耶稣诞生开始，只不过呢当时那个人计算有点错误，实际上有点错误，实际上差了4年，公元4年，耶稣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4年，他计算有点错误。那么大耶稣定十字架33岁，大约主后30年的时间，耶稣定十字架，以那个时间为坐标原点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群在耶稣定十字架之后的人，所有的人都借着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而得救。那么耶稣定十字架之前的人呢？好，其他留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回头望，我们今天从假如今天你我是回头望2000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哥哥他山上的那位耶稣基督，仰望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得救。在耶稣之前的人，他们是向后看，向后遥望那将要来的耶稣，将要来的耶稣而得救。怎么得救呢？都是因着相信耶稣而得救。希伯来书11章开始讲到谁？从亚伯开始。亚伯是谁？亚伯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所以从亚伯开始都是什么？都是因着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好，保罗第一个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用亚伯拉罕、用大卫的例子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办法是不改变的，不是重新，是个新的办法。好，第二一个，保罗为什么提到两个人？提到亚伯拉罕和大卫。你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人物，为什么单提他们两个？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一提到亚伯拉罕，一提到大卫，就相当于中国人，我们要证明某件事情， 我们现在说，我们说孔子怎么说，哎，就像这么概念一样。因此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以大亚伯拉罕、大卫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的家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提两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因此呢，对犹太人来说，要证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因信称义的真理，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因为大卫。好，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我们下个周会讲大卫。好，亚伯拉罕是谁？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当然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基督徒知道了。如果一个尚未信主的人，你问他亚伯拉罕是谁，他肯定不知道。你问他大卫是谁，他也不知道，他还以为是那种雕塑那个大卫呢，实际上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一提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犹太人叫什么？这叫希伯来人。希伯来就是什么意思？希伯来的原意就是大河那边的人，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叫希伯来人。从哪里过来的人？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哦，那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那个地方就过了一条大河。哦，从那儿过来的人，所以说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称为希伯来人。因此今天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或者希伯来人，他的祖先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犹太人是敬畏耶和华神的，相信耶和华神的。而亚伯拉罕和神的上帝的关系，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对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这个诗歌大家都会唱，耶稣恩友也会唱，我们将耶稣称为朋友觉得很自然。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提到那位耶和华神称人为朋友，哇，那个是不可能的事，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圣经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历代之下二十章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和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如果当你还不理解亚伯拉罕和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你去读创世纪十八章，你就知道了。那是那记得什么？那个记述的是索多玛、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的毁灭。当耶和华神要差遣天使将那恶贯满盈的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来到上帝面前求神啊，那个城里边如果有好人，你也一起毁灭吗？啊，神说有好人我就不毁灭。啊，有五十个好人你毁灭吗？神说如果里边有五十个好人，那个城我就不灭了。亚伯拉罕说，神答应他了。亚伯拉罕再说，神啊，如果没有五十个，有十个呢？啊，有十个，神说我也不灭了。那十个不行，有五个呢？五个是我也不灭了。你会发现，如果看亚伯拉罕跟上帝那个关系，有点儿。我们今天基督徒向神祷告不敢这样求，为什么？得寸进尺啊！你求一个神给你了，再求再一个神给你了，我们不大敢。但是亚伯拉罕上帝的关系亲密的程度，因此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敢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好，哎呦。那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哎，我们今天说你也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属灵的子孙。因为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犹太人以为是指的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不错，今天犹太人很多，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这个后裔是指的是属灵的后裔。你我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这个人。那么亚伯拉罕如此的伟大，那么亚伯拉罕是如何被上帝所悦纳被称为义的呢？是不是亚伯拉罕行为很好呢？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虽然有许多的属灵伟人，但是圣经所描述的属灵伟人都不是我们从小看电影那种高大上的英雄，我们没有一点缺点，我像神一样的存在，不是。 亚伯拉罕有非常非常像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也同样有软弱。创世纪十二章揭示了他一个软弱，那个软弱不但是我们被我们瞧不起，被今天许多的男人也瞧不起。因为什么？他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当他去到迦南之后，迦南地方有饥荒，有饥荒他就到埃及去吧，埃及那有粮食。去了埃及之后呢，因为他发现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非常非常漂亮，撒拉非常漂亮，他说万一人家看到你漂亮要杀我的时候，你就说我是你的哥哥，不要说我是你的丈夫。你看吗？对我们今天来说，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人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然后呢，如果有人抢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说对不起，你说我是你的哥哥，不要说我是你的丈夫，万一人家杀我怎么办？有点太不是胆小的问题了，有点太没有那种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当然我们也不理解撒拉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撒拉也比他小10岁，也是60多了，但是很多人仍然在那种情形下亚伯拉罕软弱了。亚伯拉罕这不是家的软弱，亚伯拉罕还有一次上帝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那会儿85岁了，亚伯拉罕想想，神啊，我已经这么老了，我的妻子也老了，这个时候我怎么生啊？那怎么办？想想办法吧。哦，原来那个时候只要从他出的就可以。那么撒拉就说这样好不好？哦，我不能年老了不能生了，我把我的侍女夏家给你，夏家你娶夏家为妾。所以亚伯拉罕就娶了夏家为妾，就生下以实玛利，也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哦，今天你在看中东的时候，中东的混乱，亚伯拉罕和不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那种世仇从这儿开始的。亚伯拉罕的算了个最大的在上帝面前的软弱，他没有等候上帝的时候，他娶了夏家为妾，生下了以实玛利。也从因此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那种高大上的人啊，他是像你我一样都有软弱的人。因此亚伯拉罕不是靠自己做得好而被上帝所悦纳。因此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罗马书4章第1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人的能力而言，亚伯拉罕有什么呢？亚伯拉罕没什么。要么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他像你我一样有刚强有软弱，有得胜有跌倒。保罗的回答是，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无可自夸。为什么？亚伯拉罕的行为并不好，他的靠他的行为根本不能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悦纳。他确实像你我一样，但是他有一点做得比你我好。当耶和华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的时候，他听顺服上帝的呼召，用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去了。讲到这里，犹太人会说，哦呀，我们是犹太人的子孙，我们有上帝的立约，我们上帝有约盟约，立约一个记号。犹太人被称为上帝的子民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割礼。犹太人的男丁生下来第8天都要受割礼，犹太人很自豪的这个记号。所以说当初期教会建立，初期教会建立的那些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但是呢当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信主了的时候，外邦人信主了，接受耶稣，相信主得救了，那犹太基督徒不干了。犹太基督徒说不可以的，我们都是从小受割礼的，你们要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得救。所以说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第15章记述，他们召开了第一次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就是，外邦人得救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就够了，不需要再像犹太人那样行割礼。保罗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行割礼？如果你熟悉创世纪，你就会了解，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记述在创世纪17章24节，当耶和华神再次给他立约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得一个儿子，明年你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亚伯拉罕99岁在行割礼， 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什么时候？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因此，亚伯拉罕不是靠着割礼得称义。那好，我们犹太人马上就反应了，哦，他不是靠着割礼，是不是靠着遵行律法呢？犹太人所说的律法是什么？犹太人所说的律法是指十诫，是指献祭的条例。是什么时候？记述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二十章。那么我们想一想，那大概什么时候？那已经是在摩西的时代了。亚伯拉罕时代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受被上帝称为义，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86岁，距离摩西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多少年？大约600年以后了。为什么？雅各下埃及，下埃及430年才出埃及，所以从摩西到雅各就430年。然后呢，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带着家丁下那个埃及，大约加起来是600年的时间。因此上帝颁布律法是在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600年之后，所以说亚伯拉罕不是靠着遵守律法得救。好了，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不是靠着遵守律法，不是靠着受割礼，也不是靠着他好行为，亚伯拉罕是靠着什么？亚伯拉罕是靠着相信。刚刚我们读了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这句话的出处在，因为保罗是这句话引用的是旧约圣经，大家留意，保罗写下罗马书的时候是在新约时代，他写下这段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引用的根据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那儿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改名字，亚伯拉罕是以后改的名字，以前叫亚伯兰。好，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这段经文为什么重要呢？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因信称义。我一再强调，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因信称义是我们听见福音所听见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对当时那个时代，对于旧约来第一次提到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新约三次引用，罗马书四章第三节，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三章六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三次引用同样的经文。好，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会详细分析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亚伯拉罕信什么非常重要，我们留在下面讲。我们先最后讲亚伯拉罕信什么，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先分析一个个字，一点点分析。算为什么意思？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读财务的？如果算为是一个财务术语，就像称义是个法律术语一样，算为是一个财务术语，什么意思呢？财务上说，算作你的，记账记到你账上去，就是说将一笔这一个数目或者一个进项记到你的账上去，这叫算为。啊，我们想，假如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账户。我们对一个银行账户，金钱进入你账户上的钱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你的工资，就是你工作，老板给你薪水，我们有时候给你支票，大多数是银行自动转账，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半个月或者两周发工资的时候转到你账号去，自动转给你去，这是算为你的，转你账号去了。还有一种呢，到了年终了，老板要发奖金 bonus， 奖金是你不知道是多少的，老板给这个人给那个人都不一样。工资是你应该得的，做工的得工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应该的，我做工你必须给我，少一份不行。但是年终发那个奖金 bonus 再给你一些呢，那就是恩典， 你说哦，应该的啊，本来合同就有，签约的时候就有，给年终奖是13个月、14个月，那是另外事情。我说的不是，那是在工资还在工资之内的。我说的就是说，另外的在那个之外的给你的奖金，这个奖金是不定额的，那就是恩典，是赠予你的。因此，对我们来说，算为，我们前面讲罗马书3:21-26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归算。归算就是财务术语嘛，算为的含义就是归算。为什么我们说是归算？我们前面一直讲因信称义的含义什么？因信称义就是把上帝的义归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身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身上。这段话什么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位上帝是公义的，他没有说好了，我爱这些人，我赦免你们，你们的罪一笔勾销了。上帝不是这样，这样如果这样做就违背了上帝的圣洁公义。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是圣洁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只有把你们的罪归算到那位无罪的耶稣基督身上，那位无罪的羔羊身上，他代替你们死才可以。然后呢，将耶稣身上的义算为我们的义，归到我们身上，被上帝称为义，这就是被上帝所称义。所以说，把罪归于基督，就是把罪加到基督身上，然后呢，按照这个罪，他承受罪的刑罚，被钉十字架。我们把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被在上帝面前称为义。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上帝面前不能被称义的，但是上帝的恩典，这叫恩典。好，我们解释完这个算为归算，就是特别解释一下这个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什么？有人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这是信心啊，有人就是从字义上解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里什么成了信心了？哦，亚伯拉罕接着相信，他就称义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我们这样说了，你看我来到教会，我相信了，他来他没信，言外之意说我相信了，证明是我比他高，这就成了你的夸口，相信成了你的夸口了。所以说罗马书第4章那儿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这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救恩只是信心，只是救恩的管道，不是救恩的基础。特别留意，这个这不是指的是信心。那么这是指什么呢？这不是指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是耶稣的义。好，这就算为他的义，也就是耶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怎么算呢？算为什么概念？一个转账。刚刚我说的是啊，自动转账。但是呢，自动转账大家如果不理解，银行走的你看不见。那好了，老板给你一张支票，给你一张支票，支票上写上多少钱，然后呢，这张支票你存进去，然后转，通过这个银行看到的支票，就把钱转到你的账上去了。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概念？就是上帝将耶稣的义算到你我身上，借的什么？借了这张支票转，这张支票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信心。你的钱怎么来的？你说我钱借了支票来的，是吗？支票只是个管道，你的钱是借着那个支票所代表的背后那个账户里边的钱。大家这不是从这儿咱们能不能搞明白？就是说，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这是在耶稣身上他的圣洁公义，借着信心成了我们的义，这就是算于我们的义。这是一个，因此这个信心只是个管道，就像支票一样，这是个管道，是个工具，它不是给基础，基础是那个支票所代表的背后的那个账户上的钱。好，我有人就说了，那怎么可能？ 耶稣什么时代？耶稣是公元那个时代。亚伯拉罕什么时代？亚伯拉罕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的时代，差了2000年。你差了2000年，怎么可能亚伯拉罕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好，我们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记述在约翰福音第8章55到57节。耶稣告诉犹太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一这样说，犹太人气坏了。犹太人怎么说？你还没有50岁。其他留意，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刚刚33岁，因此面容是枯槁，那种非常那种一生受苦那个景象。你去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仰望那将要来的，盼望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而得救。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来我们来思考，亚伯拉罕到底相信什么？经文这儿只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信神，信谁的什么？不像说我相信上帝，你相信上帝的什么？首先第一点，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刚刚我们说创世纪12章第1节，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必使你赐给你那迦南美地为业。好，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去了。亚伯拉罕上帝还应许他说，我必做你的盾牌，必保护你，必大大的赐福你。亚伯拉罕相信了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对，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只有这些呢？我们特别留意，我特别强调过几次，我们今天我们就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只关注上帝所应许的可见的。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过来的后裔。应许的土地，那迦南美地可见的。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一点，上帝的应许还有第三点，什么？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上帝应许地上的万国万族万邦，包括你我这些不是肉体的犹太人的人，都要借着亚伯拉罕而被上帝所称为义，在被上帝所拯救。加拉太书3章8到9节，这样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今天你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却因着相信和亚伯拉罕所信的一样，同被成就，一同得福。为什么？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上帝从来不是只拯救犹太人。耶和华神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地上列国的上帝，地上万邦万族的上帝，也是你我的上帝。耶和华神要拯救你我每一个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与救赎有关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是那后裔那土地，是救赎。加拉太书3章13到14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受的罪的刑罚，钉十字架是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福，这样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临到了你我，这是我们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相信耶稣基督的再临，你看我们说了，相信上帝的话语， 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还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了，就快乐，因为他们是我们，他仰望耶稣要再来。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耶稣。亚伯拉罕相信那将来的那后裔，那请大家留意，这个后裔是一个定冠词，是个单数，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因此讲到这里，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他后裔的应许，不是泛泛的，不是泛泛的哦，指出来后指你什么祝福世人，不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要借着他万国都比你得福，那个福不是我们可见的今天地上金钱、名利、地位这一切，而是上帝所应许的那救赎的福音，那独一的后裔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相信那位弥赛亚的再来。讲到这里，我们再次重复这段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告诉我们，上帝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法是相同的，是唯一的，唯一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救赎的人，从亚伯开始，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人，上帝对你我的救赎都是一个办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一靠着得救，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亚伯拉罕是借着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得救，大卫也是，雅各也是，以撒也是，所有的人都是，你我都是，这都是恩典的救赎，恩典的福音，这才是恩典。所以因信称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这段时间的讲道一直重复这个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给大家讲过，提过，500年前，1517年的10月31号，当马丁路德在重新发他就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重新发现罗马书所启示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理，他高举因信称义的大旗，带领教会重归圣经，重新回到圣经的话语上来，因此才有了宗教改革的500年，才有了今天你我可以坐在这里聆听福音。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读圣经，圣经都是拉丁文的，只有神父才能读懂。你要认罪悔改，你只有去告解，因为你要通过神父。所以因此宗教改革所高举的因信称义的大旗对于你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因信称的真理被改变。我因着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是这样救赎福音的真理，我们今天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知道得救不是靠着你我的行为，按行为世上比你我好的人多得多。我们今天被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你我比别人聪明，比你我聪明世上的人多得多，也不是我们比别人地位高，我们都是卑微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面前，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救赎的人。这样救赎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上帝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 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要有这样得救的确据。因为马丁路德当初他是一个修士，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他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得救。他重新研读罗马书，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他才能够知道你今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今天临到了你我们，我们是一群蒙拯救的人。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当他再来的那一日，我们必与他一同复活，在他的天上为我们预备那新天新地，那永远美好的家乡。这恩典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这恩典的福音是为所有人所预备的福音。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借着这恩典的福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用我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着的恩相称。以前我们可能行为不好，但是今天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除掉以前的恶行，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靠着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每一天过得救得胜的生活。如果在座有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盼望今天你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这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恩典的真理。你要明白，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为你我而死，十字架上他舍的身体是为你我而舍，他所流的宝血是为你我而流。因着他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再像罪人一样在罪的审判之下恐惧战惊。我们今天被上帝所赦免，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这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下个主日将要讲的赦罪之福。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样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再不是被审判的罪人，我们被他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可以呼叫那位在天上的上帝为阿爸父，我们再不用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他面前。我们知道这位阿爸父他时刻眷顾保守我们，他赐下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他也赐下圣灵住在你我心中，随时眷顾保守我们。我们每一天经历他的眷顾保守，经历他的恩典的同在，经历他的赐福。愿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出这样的恩典。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舍的身体，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流的宝血。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这样一群软弱卑微不配的罪人，为什么我们会蒙上帝所爱，为什么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却确信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成为一群新造的人。你不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你还今天在地上为我们预备着属灵的家，使我们从此再不成做外人，再不做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中的人。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这奇异恩典临到你我。愿主的恩典伴随我们每一天，伴随我们每一生一生的脚步。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